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当代释经学的危机第十五讲。我们在上一讲呢，开始了讲 Peter Lilbeck 威姆斯特神学院目前的院长，他怎么来介绍简和培 Harvey Kahn 已故的宣教学的神学家。好，他认为呢，很多时候我们改革中的人士把威姆斯特宣告白过分的冻结，没有看到他的文化历史的背景，他的历史性。 Peter Lilbeck 继续讲。He expressed his worries over the evangelical's perception of theology as some sort of comprehensively universal science. Peter Lilbeck 说呢，简和培呢，他会担心福音派认为神学是一种涵盖万有的宇宙性的学问 ,Queen of the Sciences,所有学问之上的女皇学问 ,The Watchdog of the Academic World,学术界的警察 ,The Ultimate Universal Confessional Theology,神学是最至终的最宇宙性的任性的神学。 He believed that our credo formulations 简单别认为我们这些的信条呢就失去了它的历史性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处境里面写出来的信仰告白就成为一种的文化的绝对在任何文化时间都有它的绝对的合理性的。What was the resulting danger in Kahn's mind for this view of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刘伯问了。那简和培这种的看法，就是这种对威敏斯特宣告的看法，简和培认为有什么危险呢？ He explains. 简和培解释。The possibility of new doctrinal developments for Reformed churches will be frozen into a time warp that Gnosticizes the particularity of time and culture. 他说呢，
我们就大概不太可能有新的教义上的发展了因为我们把教已经冻结在某一个时代。
The cure for these dangers, 只要要扭转这种问题，这种的危险呢， was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creeds. 我们必须先把我们的信条处境化。And the recognition of how we have diminished the historical contextual character.
我们要承认我们过去怎么样的低估了我们的信仰告白的历史和处境的本质。
第23主讲我们已经讲过了。The Reformed confessions, to be sure, have a historical context. Peter Lilbeck 继续讲。
是的。改革中的信条是有它的历史的背景，有它的处境的。
Consequently, it can be claimed, as Kahn implies, that the Reformed confessions are time-bound.
是的，我们可以好像简和培教授一样的说，改革中的信仰告白是受到时间限制的
，because they were primarily aiming at Roman Catholic and anti-Protestant apologetics.
因为他们当时呢是在从事一个面对天主教的。护教或者是面对一些反对基督教的护教
Yet it is important also to keep in mind
但是呢 Lilbeck 说我们同时要注意到 What Turretin recognized 我们要看到17世纪的欧洲的改革中神学叫 Turretin 他所注意到的是什么呢下面 这句话是 Turretin 的话
In every age The enemies of true religion and of scripture Have thought that they had found contradictory passages in scripture
他说在历史每一个时代呢圣经的仇敌和近前宗教的仇敌都认为他们找到一些圣经里面的矛盾
And thus beyond the obvious nemesis of Roman Catholicism Turretin also identified
他说除了天主教以外呢还有其他的
various libertines
其他的高举自由的思想家
who although living in the bosom of the church
虽然他们是教会的一份子
Never stop calling attention to some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and contradictions so as to erode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这些的教会圈子里面的自由派呢他们不断的让人注意到哦圣经里面有一些不能解决的分歧有矛盾这样子来腐蚀来攻击圣经的权柄。
Francis Turretin这位17世纪欧洲的改革中神学家他写了 The Doctrine of Scripture 圣经论英文版是1981年出版的
刚才引用的话是第57到58页
那下面呢还有一些他的话 Puritan 说 When the divine quality of Scripture which was argued in the preceding question has been accepted
当圣经是神写的这个本质被人接纳的时候 its infallibility follows of necessity. 这个圣经的属神的本质被承认的时候，它的无谬性就是一个自然的，就是承认它的无谬性就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的结果。 But in every age, enemies of true religion and of scripture have thought that they have found contradictory passages. 但是在历史的每一个时代，近前和圣经的仇敌都认为他们找到一些圣经里面的矛盾 and have vigorously presented them in order to overthrow its authority. 他们极力地表达这些的矛盾，要推翻圣经的权威。 For example, Porphyry, Lucian, Julian the Apostate among the pagans of antiquity, 有些是古代的人物。 And today, various atheists, 他说现在就是17世纪，还有一些无神论者 who in hostile fashion declare that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and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which cannot be harmonized in any way. 那些无神论者呢，很有敌意地宣告圣经里面有一些矛盾不能解决的，不能把它再符合的吻合的。 Therefore, this particular question must be discussed with them.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 so that the integrity of scripture may be upheld. 好叫我们能够继续高举圣经的完整性可靠性， against their impiety, 反驳他们的不敬虔， by a completed fabric and covering. 我们要有一个很完整的遮盖来反对他们的不敬虔。 Our controversy is not with open theists and pagans. 我们的争辩不是面对那些公开承认这些无神论者的或者异教徒 who do not recognize Holy Scripture. 他们是不承认圣经的。他说我们跟谁争辩呢？ But with others who, although they seem to accept it, 我们争辩的对象是一些好像是接纳圣经的， yet indirectly deny it in this manner. 但是呢间接的用这种方法来否认圣经。 For example, the enthusiasts, 比方说一些宗教狂热者 who allege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written word, 他们认为写下来的圣经是不完全的， in order to attract people to their esoteric word or special revelations, 好叫人们呢被他们的奇奇怪怪的神的道或者是所谓的特别的启示被吸引去了。当然这个是指17世纪的所谓的灵恩那一类的教会分子，当然当时没有灵恩运动啊。And finally, various libertines, 另外就是一些自由派的 who, although living in the bosom of the church, 虽然他们是教会的一分子， never stop calling attention to some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and contradictions so as to erod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这些自由分子呢，这基督徒呢，他们不断地让人注意到圣经的一些矛盾，好叫他们能够破坏圣经的权威的。这个是 Peter Lelbeck, 他说 Turretin 呢又让我们注意，我们要听他的提醒。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有人愿意攻击圣经的，包括教会内部的人。Under Harvey Kahn's lead, 好了，现在 Peter Lelbeck 呢继续讲简和培。他说简和培带领着威敏斯特的神学教授们呢， A faculty symposium was published, 就写了一本的文集， Address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inerrancy and hermeneutics.特别是讨论圣经无误与释经学之间的相互的关系。下面我们来引用一点点简和培写的序的那篇文章 Kahn's Introductory Article 注脚27。他介绍这本书，他说 It survey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ews of scripture held by Westminster Seminary's faculty. 这本书呢要介绍威敏斯特神学院的教授的圣经观的历史 的进展。第34页。The chapters in this volume are only bridge building in intention. 这本书的各章只不过是建立桥梁而已。They attempt to sketch the agenda changes over four decades. 他说这本书的不同的文章呢是要勾画出过去40年议题的改变，就是讨论的问题在改变。They are catch-up exercises for the evangelical. 他说这个是对福音派人士的补课，我们要赶快的追上我们这个错过的一些的功课。Concerned with affirming the reliability of fundamental commitment to the inerrant word of God. 一方面我们就是这些福音派人士呢，我们是很注意委身于圣经是 无谬的神的话。 In the face of new questions，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面对新的问题的。 The problems shift and move， 难题问题不断的在改变。 The word of our God abides forever， 但是我们神的话语是永远坚定不移的。所以呢，简和培呢还是跟过去的改革工程家一样，相信圣经是不变的，但是呢他认为这个信条本身呢需要从一个相对的角度来看。好， Peter Lelbeck 说，简和培主编这本的书呢 reflects a breadth of opinions within Westminster's confessional tradition。 他说这本书呢就反映出事实上呢在威敏斯的信仰告白这个大传统里面事实上有不同的看法的。比方说注脚28 Moses Silver 这样说，他们这句话下面我要读这句话呢，这两句话短短的两句话请各位留心听，因为它有两个很不同的要点的。Moses Silver 在简和培这本的 Inerrancy and Hermeneutic 第78页说， The hermeneutical flexibility that has characterized our tradition would probably come as a surprise to many observers who view Westminster as excessively rigid。 很多人认为威敏斯的信仰告白跟威敏斯的神学院是过度的严谨的，事实上呢他们会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们的传统呢事实上给释经学蛮多的弹性的。 Ironically, our confessional documents,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al Catechisms, are far more extensive and detailed than those found in most evangelical institutions。 很讽刺的是我们神学院的信条就是威敏斯信仰告白跟大小要理问答呢，比起其他的福音派神学院的信仰宣告呢是更加的涵盖一切，更加的详细的。 Our theological parameters are indeed very clearly defined， 我们神学的这个准绳和我们的范围是非常清楚定好立场的。 And yet those parameters themselves have made possible a diversity of viewpoints， 但是我们所定的这个范围里面呢却让不同的观点可以同时存在。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tolerated in some other institution，这种对不同的意见的弹性呢，在一些其他的福音派神学院可能是不能被容许的。Silver 说，虽然呢我们的神学范围是很清楚，但是呢他又容许不同观点的同时的存在，这种的弹性呢可能在其他的福音派神学院是不容许的。 Moses Silver 这篇文章 Old Princeton Westminster and Inerrancy，老派普林斯顿神学威敏斯特神学院和圣经无误。好，我们回到 Peter Lelbeck 的文章，他说简和培带领的这个会议跟这本书呢是表达了改革中大圈子里面不同的看法。 The essays in general however， Peter Lelbeck 说这本书的各章呢各篇文章呢 made minimal explicit reference to the confess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 task of hermeneutics。那这本书呢很少提到威敏斯的信仰告白对释经的工程 的提示的。注脚29，注脚29 Peter Lelbeck 说，在这本书的14篇文章里面，就是简和培所主编这本书14篇文章里面，只有8次提到威敏斯的信仰告白跟大小要理问答，有2次是一般性的提到，5次是特别引用信仰告白，这5次里面就有一次是提到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而没有一次是提到大要理问答的。5次特别是提到信仰告白的都是提到第一章的第二三四五七八段，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次是提到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第一章第九段，The central text that directly links infallibility and hermeneutics， 而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第一章第九段就是那个最重要的那段，讲到圣经无谬和释经学之间的关系的。This relevant passage defines the only infallible rule of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第九段就特别告诉我们 解释圣经的唯一的无谬的准则是什么。 And specifically, Professor Kahn's extensive citations of literature in his two articles do not include any citation of the Westminster Standard. 而简和培教授引用了各种不同的学者的文章，但是就是没有引用过威敏斯特信仰告白一次。 Ironically, inerrancy and hermeneutic references Bultmann 8 times as well. 他说很讽刺的是，这本书引用了威敏斯特信仰告白8次、引用了布特曼也是8次这么多。他说引用新派神学家这么多，引用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跟亚里文达只有8次、一期都没有提到第一章的第9段的。好了，现在呢 Lilbeck 就把注意力转移到 Peter Enns。 他说最近呢 Professor Peter Enns、Peter Enns 教授，威敏斯特神学院的旧约与释经学的教授，他说他出版了一本释经学的书、是不断的、呼吁教会重新考虑福音派的圣经论导、这个注脚我们就不读了。这个注脚里面呢是提到 Enns 的书的第9页、13页、14、15、16、17、25跟47页，这些我们都在前面的两讲都讲过了，就是我们前面的 十多讲讲到 Peter Enns 的文章和 Greg Beale 的书评都讲过的。 Enns seeks a reassessment of doctrine on the basis of external evidence. Enns 要从外在的证据来重新的考虑、教义，因为呢过去的福音派呢过分的以辩护的 defensive 的方法来处理证据的。 Lilbeck 说 This appears to be a significant step beyond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or Kahn. Lilbeck 说 Peter Enns 要做的好像跨越了简和培教授很多步。 Kahn concluded his essay. 简和培的文章的结论是In the face of new questions, the problem shift and move. The word of our God abides forever. 面对新的问题，问题是变来变去的，但是我们的神的话是永远、存在的，留存的。但是 Enns 教授呢 begins a study by connecting the problems directly with the Bible, the Old Testament, as seen with his provocative title. 但是呢 Peter Enns 一在书名上就已经把旧约的难题与圣经连在一起了。下面呢 Peter Lilbeck 引用 Peter Enns 的书的14、15、48、49页，说到呢外在的证据呢自从1800年代到今天呢是需要我们重新的去整合我们的教义和 data 和圣经的资料。 Peter Lilbeck 说是的，今天我们诚然有一个释经学的危机，大到什么地步呢？ Perhaps never befor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好像教会历史前所没有的。 Given that such is the case, 既然是那么严重， even after the hyperbole is taken into account, 虽然我们可以把 Peter Enns 的夸张打个折扣， It seems appropriate to borrow Harvey Kahn's language and embellish his desireto sketch the agenda changes over 4 decades. 就算 Peter Enns 认为呢问题是那么那么的严重、我们还是要来看一看过去这几十年呢问题是怎么样的，就是议题怎么样的改变。好，我们先来回到呢注脚第35，因为呢、Peter Enns 说呢这个问题严重到是前所没有的。注脚 35， There is some confusing as to the audience that Enns is addressing. Lilbeck 说究竟 Peter Enns 他的读者是谁呢？是那些受到困惑的福音派人士呢？还是坚守历史的教义的福音派呢？就是困惑的福音派还是坚定的福音派呢？ D.A. Carson 卡森在 Reformation 21杂志2006年5月份说 Who are the intended readers? 谁是 Peter Enns 的读者们呢？Enns himself states that his envisaged readers are the fair number of Christians who conclude that the contemporary state of biblical scholarship makes an evangelical faith unviable. Enns 他自己说他的读者，他心目中的读者就是一些的基督徒，他们认为呢目前圣经研究的学术的情况就让福音派的信仰已经站不住脚了。 In other words, granted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archaeological, historical difficulties cast up by biblical scholarship. 就是我们面对目前的圣经学者们的历史、文学、考古等等这些的难题呢 ？How can evangelical faith, presumably what evangelical faith says about the Bible, be viable? 那福音派的信仰，特别圣经论，如何还站得住脚呢 ？Taking this as face value, 假如我们真的相信 Peter N 说这个是他的读者的话 ，the difficulty should be given in the minds of the envisaged readers.假如 Peter N 真的是面对这些读者的话，那这他的读者们就已经知道这些难题是什么的了。And the book would then either challenge some of these difficulties in order to maintain evangelicalism stands on the Bible. 这本书呢，可能就会对这些的难题提出反攻，好叫能够坚持、能够维护福音派的圣经论咯。Or it will accommodate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vide a more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evangelical faith. 或者呢，在这些的难题上妥协，然后提出一个更微妙的、时髦的福音派的信仰 ，or perhaps a revision of it. 或者呢，就修改福音派信仰咯。Yet in the three substantive chapters, 但是在这三章最重要的文章的三章里面。Most of the space is devoted instead to convincing the reader that the difficulties Ends isolates are real and must be taken more seriously. Peter Ends 用这三章来说服读者，这些的难题是真的，必须要认真的面对，以前没有认真面对。In other words, despite his initial claim that he's writing the book to comfort the disturbed, as it were, 虽然 Peter Ends 宣告他这本书是要安慰那些困惑者。The actual performance aims to disturb the comfortable. 实际上这本书呢是要让那些舒服的人感觉到困惑。This makes the book rather difficult to evaluate. 因此要衡量这本书就非常的难了。这些都是 D.A. Carson 的话。Moreover, Ends' ambitions are vaulting. 不但如此 ,Ends 的野心很大哦。The evidence cast up by biblical scholarship, we are told, is of the sort that requires that an adjustment be made.In how we think of scripture, akin to the reinterpretation generated by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他说这些的圣经学者提出的证据呢是要我们调整我们的圣经论就好像调整呢太阳不是绕着地球转那种的科学革命一样 Wow! So are we explaining how evangelical faith accommodates biblical scholarship? Peter Lelbeck 说哇我们是不是要解释福音派信仰如何在圣经研究前妥协啊迁就啊 Or are we asserting that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must take place within evangelical faith so as to accommodate biblical scholarship? 或者我们是在说或者 Peter N 在说我们需要一种好像科学革命中的革命在福音派的信仰上要起革命好叫我们迁就圣经学术界呢那这个是 Peter Lelbeck 呢对 Peter N 这本书的也是引用 D.A. Carson 的书评的批判所以呢这个 Peter Lelbeck 就说呢我们的确需要衡量过去的40年的议程的迁移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他说我们需要对照一下两位威敏斯特旧约的教授就是杨以德和 Peter N 当我们对照杨以德跟 Peter N 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旧约释经学的议程的改变这种的议程的改变这种的危机呢就影响到我们还是不是采用历史上的威敏斯特向告白的圣经观和释经观了在下一讲呢我们就会看到杨以德是怎么看的